里是诺维兹语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9月17号，公元2003年11月10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随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文体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卡尔密克总统有望达利喇嘛尽早返回西藏；中国政治人士称西藏应享有高度自治权；西藏前政治犯和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负责人就西藏问题在没发表讲话；尼泊尔移民局谴责中共违反藏语边界出入境协议。首先倾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卡尔密克总统有望达利喇嘛尽早返回西藏，下面请听德吉梅多的详细报道。
卡尔密克总统伊留摩如诺夫称，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在今后几年之内返回到所谓的西藏自治区。根据印度 UNI 新闻社消息，卡尔密克总统伊留摩如诺夫在日本首都东京拜会了正在访日的达赖喇嘛。昨天卡尔梅克总统返回俄罗斯后，向当地国际传真新闻社发表了上述讲话。总统称，达赖喇嘛向他表示一直不寻求西藏独立，同时强调这不是他的最终目标。达赖喇嘛只寻求在高度自治下对西藏独特的宗教、语言、文化和生态环境做到保护。伊留摩日诺夫还表示，达赖喇嘛希望他的代表和中国政府之间尽早展开实质性的对话，通过谈判，达赖喇嘛希望返回西藏。卡尔梅克总统最后特别强调，他相信达赖喇嘛将在今后几年内尽早返回到西藏。卡尔梅克是俄罗斯所属范围的一个共和国，当地一半人口是信仰佛教的。伊留摩日诺夫总统再次邀请达赖喇嘛访俄，但遭到俄罗斯政府的阻止。对此，总统特前往西藏与政府官员举行会晤时，特别提及了西藏问题，并传达了达赖喇嘛的意愿和立场。为了满足俄罗斯100多万佛教徒想拜见达赖喇嘛的愿望，卡尔梅克共和国总统曾6次亲自前来达仁萨拉邀请达赖喇嘛访俄，但一再遭到俄方的拒绝。根据周6消息，俄罗斯国会左派政党议员要求俄政府解释向达赖喇嘛屡次拒发签证的原因。根据俄罗斯一国莫斯科新闻社周6报道，俄罗斯多马国会议员萨尔吉·格拉兹耶夫向外交部呈交的信件中要求俄方就拒绝达赖喇嘛签证一事做出合理解释。国会议员格拉兹耶夫先生还表示，虽然俄中需要建立一个对双方间互惠互利的友好关系，但是俄罗斯范围内的各国家中生存着大量的佛教信徒，他们每一个人都一直渴望达赖喇嘛能正式访俄。俄罗斯国会议员格拉兹耶夫先生致俄外交部的信中还强调，俄方为了达到同他国建立友好关系的目的，却践踏自己人民的精神意愿，制止让民众拜见达赖喇嘛。他说，对此俄国外交部方面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中国政治人士称西藏应享有高度自治权。旅居美国纽约的政治分析家、中国民运人士曹长青认为，像台湾这样的国家其未来的前途应该由台湾人民自己来决定。与其他民运人士不同，曹长青就台湾人民应该享有自治权方面经常给予支持。中国民运人士曹长青向台北时报称，有很多旅居国外的中国人不同意我的观点而经常跟我争辩。曹长青1953年出生于黑龙江省，1982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中文系，曾任中共深圳《青年报》副总编辑。1986年，他因发表有关邓小平因年岁过过不能继任中国大权的文章而被免职。几年后，该报社也被迫停止营业。曹长青先生在中国期间也经常关注台湾问题，他到达美国后多次发表有关台湾问题的论文。中国民运人士曹长青表示，我支持台湾前总统李登辉的两国制和现任总统陈水扁的台独政策， 因为台湾应该享有实质性的利益。他还表示，西藏和新疆也同台湾应该享有实质性的利益和名副其实的自治权。曹长青主编的有关西藏问题的书籍《中国大陆知识分子论西藏》一书里发表的有关自治权的论文时，引述美国、台湾、香港等的体制呼应西藏和台湾、新疆也应该享有同样的自治权利，并建议中国尽早步入具有民主体系的国家。1997年，他和中国民运人士吴宏达制造了一部有关中国劳改营的电影，当时他因复印了部分披露中共在狱中暴虐犯人的相片被当局逮捕，因他现有美国公民身份证逮捕后不久便获释。中国民运人士曹长青还表示，从大到国家，小到组织，都应该享有最基本的自由，为了尊重民意，体现人类的价值，就应该以民主为重。西藏前政治犯和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负责人就西藏问题在美发表讲话，有关详细情况请听德基梅多的报道。
日前在美国著名的普利斯顿大学，西藏前政治犯阿旺全碑就他在狱中受虐的亲身经历和设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负责人普琼茨林就中共压制西藏宗教活动等方面向全体师生发表讲话时进行了深入介绍。根据普林斯顿每日新闻报消息，西藏前政治犯阿旺全碑就他在中共监狱中关押长达6年的亲身经历分段做了详细介绍，并在普林斯顿大学放映了阿旺全碑的自传影片。目前在美国居住的阿旺全碑原在西藏流亡社区担任音乐教师，其后获得传尔布莱特法案基金的奖学金在美国留学。他平时非常关注西藏古典的音乐，曾在1995年特别前往西藏收集音乐时被中共当局指控为间谍罪为名而遭捕，并被判刑有期徒刑18年。在国际社会的极大施压下，2002年中共当局以保外就医为名提前释放了他，他现在居住在美国。在美国著名的普林斯顿大学中举行的介绍西藏问题活动是由当地国际声援西藏分会的直接赞助下组织的，举行此次活动的主要目的是让该校的全体师生了解和认识西藏真实的现状和目前所面临的困境等。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负责人普琼茨林也在该活动中就西藏的现状，特别是藏人的宗教信仰自由权被强行剥夺等方面发表了演讲，并呼吁全体师生支持西藏的自由斗争。普林斯顿每日新闻报还指出，阿旺全碑向普林斯顿大学师生讲述他的狱中经历时还特别强调，为了正在狱中的西藏政治犯不受牵连和遭受中共的打击报复，有些非常惨痛的经历他不愿公布于世。阿旺全碑制作的影片中还就有关西藏的古典音乐受中国的负面影响等方面的内容，由美国好莱坞著名影星理查吉尔担任解说人，同时以照片介绍西藏真实历史的这一项目中，通过广播电台就中国政府方面直接破坏西藏传统音乐的内容和情调，同时引进中国现代歌曲对西藏古典音乐造成负面影响等方面进行了介绍，并呼吁国际各界敦促中国政府保护西藏传统的艺术。
根据藏尼边界樟木口岸的尼泊尔边防工作人员强烈表示，虽然中国与尼泊尔之间曾制定的有关礼品边境制30公里处可自行出入的协议，但是中方却违约而强行禁止尼泊尔居民自由出入。邻居尼泊尔移民局与安全部的公职人员在一次记者会上表示，尼泊尔方面遵守双方签订的有关协议，允许来自西藏的居民在30公里范围内自行出入，但是中方却限制尼泊尔居民应享有的这个自由。达到巴尼地区的边境口岸总负责人希瓦库莫尔凯特瓦表示，我们一向宽容对待入境者，但是这些中共边境工作人员却凭着行子，有时允许尼方居民入境，有时禁止，这是尼方所面临的困境。他还表示，我们很难理解中方对此事一直拒绝解释。据尼泊尔有关支援私下表示， 中国边境工作人员从来不允许尼泊尔居民进入华为协议范围的地区。邻居大都巴尼边境工作人员希瓦然给了表示，在藏尼边界处友谊桥附近还发生过韩人殴打尼泊尔出租司机的事情。对此，我们计划将测试与边境的藏人职员之间展开对话。据了解，在藏尼边界处的中国工作人员不仅没事尼泊尔政府颁发的边境通行证，部分被当局撕毁或丢弃。通过双方在边境区30公里内均可自由出入的协议，很多尼泊尔居民借此机会进行通商，获得了大量的利润。同时，尼泊尔边界处税收单位每年的税额利润高达1500多万，但是目前因为中国边境工作人员的违约，导致尼泊尔居民面临重重压力。对此，尼泊尔边境工作人员希望该问题通过外交进行解决。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最近没都保送的中国民运人士曹长青撰稿的达赖喇嘛和将子们的读法。
在北京和达赖喇嘛双方的基本政策和策略都没有重大改变的背景下，其双方关系的改善余地实际上相当小。出现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在于北京根本没有诚意和达赖喇嘛谈判，主要担心一旦允许达赖喇嘛返回西藏，中共更无法控制西藏的局势。目前西藏控制在北京手里，他不着急想把西藏问题无限期地拖下去，但北京面对美国的压力又不得不做点姿态，于是就有了允许达赖喇嘛派特使访问北京的举动，主要是为了应付布什政府等国际社会的压力，做出幌子表示北京在致力对话。从达赖喇嘛方面来说，没有别的更好选择，该做的让步几乎全部做了。用达赖喇嘛的话说，我们已经让步到没有什么可再提供的了，因而达赖喇嘛只得继续原来的策略，周游列国，希望得到西方国家的支持，向北京施压，迫使北京打开谈判大门。而达赖喇嘛的这些游说努力又被北京视为分裂活动，更增加北京对他的猜疑和不信任。这次达赖喇嘛访美和布什总统会晤，用达赖喇嘛派驻美国的特使也是陆坠顶层的话说，达赖喇嘛将通过和美国政治领袖举行会谈来争取他们的支援，以便继续和中国进行谈判。但今天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已和布什刚刚上台时有所不同，那时布什政府对北京持强势姿态，称中共是对手和竞争者，但后来则有改变。尤其是911事件发生之后，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得到大幅改善。现在美国又面对一个处理北韩核武问题，六方会谈刚刚结束，平壤已正式宣布不再参加多边会谈。此刻可能美国更需要北京向平壤施压，因此在这样关键的时刻，布什政府出于自己的战略利益考虑，可能不会为了西藏这个老问题而去和北京冲突，造成和北京的关系紧张。但仍通过会晤达赖喇嘛，给这位在国际上有崇高声望的西藏精神领袖以道义支持，同时呼吁北京打开对话大门，促进西藏问题的和平解决。达赖喇嘛现在几乎已成为一个好莱坞式的全球政治明星，尤其在西方知识界和新闻界，达赖喇嘛的声望已远远超过罗马教皇。在今年五月底，达赖喇嘛访问德国参加一个著名的电视脱口秀节目时，全场观众起立鼓掌致敬。
以上听到的是由中国民运人士曹长青撰稿的达赖喇嘛和将子们的读法。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国本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